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朗读要和您来分享。他喜欢冒险，吃喝，打猎，恋爱，斗牛，可说是男人中的男人。他喜欢写作，而且写得非常棒，是1953年普利兹奖的得主，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是一个自我奋斗的强者，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，但是当他再也不能尽情活着的时候，他的结局却是一个悲剧。由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。
请听告别一位勇敢的无神论者，作者林峰。阿爸是个勇敢的人，他懂得如何享受生活。阿爸非常怀念西班牙，他喜欢那里乡下的鲜花、粗糙的红酒和嘈杂的声音。潘普洛纳的奔牛节就是因着他才得以闻名于世的。他热爱斗牛，跟着名斗牛士到处看表演。他晒得熏黑，喜欢在场子前缘倾着身子向着胜利的斗牛士大声欢呼。阿爸特别对那死亡的时刻感到兴趣，当斗牛士最后站在那巨大的公牛跟前，把利剑高高举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刻就到了。他会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闪亮的利剑没入牛的两肩之间，有时候公牛还不会立即毙命，这时候斗牛士会拔出短刀刺入要害。阿爸最喜欢看到这短刀刺牛的一幕，他兴奋地说，就像有人把电灯泡的电源关闭一样，他忽然熄灭了。1960年的夏天是阿爸最后一次来到西班牙，这次的宴会进行了整个夏天，是他最后一次的快乐时光。这个夏日假期的高潮是他61岁的生日宴。为了招待从世界各地来的客人，这次宴会是在马拉加一个朋友的大农庄上。阿爸的第四任妻子为他到巴黎订了香槟酒，从伦敦订了中国菜，从一个嘉年华会的班子借来了一个打靶场，从瓦伦萨找来了烟火队和弗拉明戈舞蹈团，又请来了一个热情的西班牙交响乐队在阳台上演奏着。7月21日，从中午开始，客人就陆续的到达。阿爸宣称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宴会。他整夜从一个屋子跳舞到另一个屋子，一手拿着香槟酒杯，一手拿着鸟枪。他还表演，把香烟从两个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的嘴上射掉。当放烟火的节目开始的时候，阿爸领着大伙跳着斗牛舞。从晚间到黎明，宴会一直进行着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去以后，阿爸跳入大海，跟一个朋友沿着海岸线尽情地游泳。上来后，阿爸不禁叹息地说，最令我高兴的就是这些老朋友竟然肯卖面子从老远赶来，只可惜老朋友是越来越少。 阿爸是个冒险家，粗线条的他很有男子气概，可以说是男人中的男人。除了看斗牛，他还喜欢到非洲狩猎狮子和大象。除了丛林，他更热爱大海。他喜欢去佛罗里达的南端猎马林鱼。此外，他更喜欢猎取女人当作战利品，前后一共娶了其中的四位。他一生屡受重伤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自愿从军，一个迫击炮弹几乎结束了他的生命。在重伤之下，他还背负着一个同胞脱离险境。他在非洲两次飞机失事，在古巴经历船难，在伦敦汽车出事，人几乎被压碎，在巴黎下落的玻璃片切破了他的脑袋。他早年做过记者，后来成为作家。他简练的笔法，自述式的写作方式，使他自成一家。他喜欢在巴黎的露天咖啡屋里一边啜饮咖啡一边写作。20年代的巴黎是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聚集地，阿爸与他们好多人都成了朋友，其中包括毕加索、费斯杰罗等人。阿爸的父亲是个医生，从小就教他打猎、钓鱼和信仰上帝。但是阿爸老早就放弃了正统信仰，他称之为那是从小所灌输的成吨的垃圾。对他而言，上帝就是存在，也是与人类无关的。人们只能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衡量自己，包括行为、经验和面临死亡的勇气。生命就像是一个酒杯，我们要把它盛满，然后一饮而尽。阿爸的写作曾经非常畅销，给他很大的名声和财富，也让他能自由从事他所热爱的，如写作、恋爱、吃喝、战争、打猎和斗牛等。当他的写作生涯顺利的时候，他展现出无比的活力，那种强烈的感染力使人羡慕不已。但是在那个满足感的下面，却有着无法填满的真空，让他无法自拔。终他一生，他有过多次沮丧的经验，但是只要还有另一个假日、宴会，或者是一个可以写作的日子，沮丧就会离他而去。但是到了1961年，阿爸有了高血压和糖尿病，他虽然体重超重，但是他已经不耐烦节食了。他的肝也因为饮酒过度而受到损坏，他再也不能像男子汉一般活着了，他有了心理疾病。他曾告诉一个朋友说，一个男人关心的是什么？身体健康，努力工作，跟朋友们吃喝，享受床上生活。可是这些我现在连一个都没有。阿爸在想，大概时候到了吧。他早年曾说，当一个人失去了那个构成他自我的中心成分，那就是最可怕的死亡。退休是最肮脏的字眼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等于进入了坟墓。他称死亡为大娼妓。他虽然一生屡次与死亡打交道，但是他相信，到了时候应该是自己的选择和权利，把大娼妓带上楼。一个人如果不能选择死亡的时辰和死亡的方式，他还能算是控制自己的人生吗？他的父亲早年也就是这样死的。如果上帝存在，也许信仰上帝是拒绝大娼妓的正当理由。但是如果不存在，那无论怎样做都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他因为老早就放弃了上帝，所以取走自己的生命，正好可以证明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7月2号，礼拜天的早晨，在他爱德荷州的家，阿爸很早便起来了。他穿上红色的睡袍，走下了地下室。他打开了枪柜，选择了一把自己最心爱的长枪。这是一把定做的12发的双管枪。他选了子弹，锁上了枪柜，上楼进了明亮的起居室。在前厅走廊上，他把2发子弹上膛，把枪托放在地上，身体往前倾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把冰冷的枪管含在嘴里，然后他触发了2个扳机。一代名作家，1953年普利斯奖、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就这样的去了。他的死或许会让人想起《老人与海》中的老渔夫所说的一句话：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。一个男子汉可以被消灭，但不能被打败。海明威用自杀证明，当自己想做的一切都失去了以后，他还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没有失败。作为一个无神论者，他是勇敢的，忠实的。对无神论者而言，除了所能追求的现实，没有所谓永恒的价值。既然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，唯一能维持人类尊严的，就是那不畏一切，包括死亡的勇气。这种勇气让他坦然面对死亡。我想，比起一些贪生怕死的无神论者，例如列宁，他是更值得敬佩的。荒谬的是，这种情操实际上是非物质的，是形式上的。每次读到海明威的故事，都让我伤感。他是一位伟大的悲剧英雄，但是他不能激发我对生命的热爱。他虽然忠于自己，喜欢朋友，追逐爱情，他甚至可以嘲笑死亡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超越自己和那个追求自我实现的生活态度。他是个自我奋斗的强者，但是他再也不能尽情活着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了希望。他无法体会生命中还有什么更高的意义。当他灿烂的人生走到了尽头，竟然就像那头斗牛一样，咔嚓一下突然熄灭了。这让我想到了许多像琼尼格尔克森这样的故事。她是一位极有才华又非常活泼美丽的女孩，不幸在她18岁跳水时扭伤了脖子，从此自颈椎以下全身瘫痪。起初经过一段极其黑暗的时期，可是她走出来了。到如今63岁了，她还是热情洋溢地活着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不断地努力帮助人，使得他成为许多在绝望中人的祝福。因为他所认识的上帝是有情的，他因此认识到人生的真谛。如果海明威认识这位上帝，或许他也能够跳出自己的困境。以他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他肯定可以成为众多人的祝福。我想，这不但是他的损失，也是我们的损失。
生活在亚马逊河流的美丁鱼十分懒惰，毫无坚持力，但是每年却有无数的美丁鱼逆流而行，并且超越瀑布来到希特湖产卵生子。人们无法解释这种毫无斗志的鱼是怎么游上来的。天路客励志间要来为您揭开这个秘密。
美丁鱼的洄游奇迹，作者陈刚。美丁鱼生活在亚马逊的河流，这种鱼全身彩妆，美丽无比，可是它却十分的懒惰，而且一点都没有坚持力。游动的时候是慢慢腾腾，遇到任何障碍物不是努力的超越，而是折身就返回了。但是每到秋天来临的时候呢，美丁鱼就会逆流而上，到希特湖产卵生子。人们不禁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了，从亚马逊河到希特湖逆流而行400多公里的路程，而且这个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瀑布，落差有7-8米。依照美丁鱼那样的性情，它是无论如何也游不到希特湖的。可是美丁鱼的现实表现却打破了人们的猜疑，每年都有数不尽的美丁鱼超越瀑布来到希特湖。由于美丁鱼游上瀑布的时间在晚上，人们并没有看到它是如何游上来的，于是就纷纷地猜测它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有力量。有人说，这是一种母爱的力量。也有人说，美丁鱼平时懒惰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积攒力量通过这个瀑布。但是没有一个说法能够让人信服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名叫斯洛潘的人和几名朋友露宿在瀑布旁边。晚上，他们点起了篝火驱蚊子，漆黑的瀑布顿时就见到了光明，水面被照映得发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斯洛潘看到数以万计的美丁鱼聚集在水面上，密集到几乎无法容身的地步，都张着嘴，喘着粗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水面突然之间泛起一些水花，然后出现了数十条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鱼。这些鱼嘴巴特别大，升到水面后张开大嘴就冲向美丁鱼，水面顿时乱成一片。平时不喜欢游动的美丁鱼四处逃窜。几分钟以后，奇迹发生了，许多美丁鱼突然游向瀑布，竟然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沿着瀑布逆流而上。斯洛潘将这一个视频交给了智利一家研究所。不久之后，美丁鱼游上瀑布的谜被公开了。一种长期生活在瀑布底部的乌漆鱼，习惯在晚间出洞来捕食美丁鱼。美丁鱼在强敌的威胁下，瞬间爆发了无穷的能量，最终奋力一搏游上了瀑布。在漫漫人生旅途中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像美丁鱼一样创造奇迹，但是奇迹的发生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，那就是遇到一个高水平的对手给你施加压力。
感恩节就要到了，有的人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假期能和亲朋好友团聚，有的人为着即将开始的商家大促销而激动不已，也有的人开始报名参加感恩节的社区恩慈行动。有一个人因为对大自然的感恩买下了一片土地，他的子孙一代又一代地照料着这片土地，他们每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时候都清楚地规定，这个还给大自然的花园永远不能改作他用。300年后，人们已经分不清这里是人工园林还是自然景观。由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。
感恩大自然的长木公园。作者张可嘉。位于美国费城与威明顿之间的私家花园叫长木公园，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在它的主人50多年前把它送给公众之后，更成了拜访大费城地区的人们必然要光顾的地方。在200多年前，花园的主人就经常在这里植树，现在这些古老的树上都挂着小牌，标明杜邦家族的功绩。他们每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时候，都清楚地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：这个还给大自然的家族花园，永远不能改作他用。杜邦家族以制造黑火药起家，200多年来一直经营和开发化工业，制造了无数科技的奇迹和亿万财富。但是化工业在使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，也给大自然带来了很多污染。它产生大量的污水、废气和有毒废物，也曾有中过毒、工伤等意外事故。最老的家族企业创始人皮埃尔·萨米埃尔·杜邦的孙子就是死于一次火药库爆炸事故。也许是感到对大自然曾种下罪过，要做忏悔和补偿，也许这些人与生俱来就有与大自然亲近的情感，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一座证明财富的领地。从1700年比斯买下这片土地，到1906年杜邦先生再买下，一代又一代的杜邦子孙尽职尽责地照料着这片土地。经过将近300年的生态繁衍，已经很难定义它是人工园林还是自然景观。它成为动植物与人类和谐相处的乐园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一路上，看到很多大学生跪在花草间劳动，登在高高的梯子上修剪花枝，吃力地搬着沉重的大花盆。他们都是志愿者，假期常常自愿来工作。整个1050英亩秀丽景色，只有54个园丁管理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靠志愿者的义务劳动。遵照皮埃尔·萨米埃尔·杜邦先生的遗言，长木公园作为向大众提供展览、教育及享乐的地方，是一个非盈利也不接受政府资助的观赏性公园。公园为大众提供园艺研究及学习机会，常年开设很多课程，接受各国的留学生。
接下来的听众30秒是家住在 Sunnyvale 的 Vincent 大哥给我们的留言。
听了这个节目以后，我觉得不仅能增加知识、开阔视野，而且对我的人生也有更深的领悟。非常喜欢红花的文章，他那个朗读也非常有感染力。有一篇文章叫《牵手》，我听了很多遍。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行为，可是听了以后呢，使我有了不同的感受。现在我在牵着妻子的手就感到很幸福，牵着孩子的手心中就有一种责任感，牵着朋友的手体验着友谊的气氛，牵到上帝的手就再也不会撒开了。谢谢，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 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6.3 与您相会，再见。